大家早安。我在去年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它主要是探讨在这一个21世纪，多元的媒体已经深刻的进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基督教的信息如何能够有效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继续的传讲。在该书的作者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在教会讲台的方式需要有相当的变化，需要有相当新的一些革新的方式。这个书的作者他就指出一点来支持他的这样子的立论，他说你看，耶稣讲道的方式就是相当多的变化。他特别指出耶稣在讲论的时候常常用故事来讲话，的确是如此。你如果看耶稣讲论，他引用旧约的故事，他提到旧约时候一些相当有名的人物，提到以利亚，提到以利沙，提到所罗门，他也可能提到一些并不是那么有名的故事，但是也是旧约里面的。他提到西顿的寡妇，他提到在叙利亚的乃曼将军等等这些情形。但是最主要的是耶稣他自己讲了一些新的故事，在他的教导跟讲论当中。你如果去看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部福音书，有学者统计在耶稣的讲论当中有将近 40% 是用说故事的方法。我们不用说故事，我们今天是说他讲比喻，他讲比喻其实就是讲故事。有人统计，如果把耶稣的讲论当中如果一两句话但是是以比喻的方式来表达都算进去的话，有人数到有70几个地方，有70几个比喻是耶稣说出来的。这个书的作者就是要我们注意这样的地方。他说今天讲台也应该用这样子比较活泼生动的方式，具体的方式来对信徒，来对这个世界传讲信息。不但如此，他还说，他说耶稣不但会讲故事，而且耶稣讲的故事都有一些地方让我们觉得费解，让我们都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故事里面有一些地方是产生相当程度的冲击。举个例来讲，路加福音18章，耶稣那里说他看到有人仗着自义藐视别人，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站在神的面前说，我也不勒索，我也不偷窃，我也不偷盗，我也不犯奸淫。另外是一个税吏，那个税吏头都不敢抬起来，只知道捶胸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讲完之后就说，那人就是那个税吏回到家中的时候，比那法利赛人更为有益， more righteous。 我们今天如果讲这个比喻，我们会把它合理化。我们合理化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一开始我就会讲法利赛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对法利赛人的印象是好还是不好？都是不好的。我就会说法利赛人是一群骄傲的人，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像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好看，里面非常的污秽。然后转过来我就说税吏是一群非常值得同情的人，他们干的内行虽然是当时的人所不喜欢的，像卖国贼一样，但是他们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也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要做很多不得已的选择吗？哎呀，所以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非常合理的来同情税吏。可是你知不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当耶稣讲这样子比喻的时候，把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带到听众面前的时候，听众的感觉跟今天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他讲到说那个税吏回家的时候比那法利赛人更为义的时候，当时的听者会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解释把这些故事比喻的震惊 抹煞掉了，我们把它平滑掉了，把它的那种刺痛感，我们听了之后觉得说怎么这么不舒服的感觉抹煞掉了。但今天这个比喻，你不论到哪一个世代都让人费解。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刚信主的时候，终于那时候在德州，终于接受鼓励，把圣经读完一遍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有人抄错了，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个人被夸奖，这个人原来对不起他的主人，不尽职，等到他的主人来质问他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收敛，他变本加厉，他把他主人的代收款 account receivable 全部当作自己的人情送了，而且送也不是小人情，像有些时候弟兄姐妹送我一包国宝米，他把第一个人找来说你欠多少钱，那个人说100篓油，你知不知道100篓油值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时代，考古学家、圣经学者研究的结果，100篓油是一个人将近4年的薪水。这管家说打五折，2年包在我的身上，哇，多大的人情啊。另外一个他把他叫来，他说你欠多少，那个说100担麦子，100担麦子在当时是一个人将近8到10年的薪水，打8折，他倒是挺有标准的，一律省掉2年的薪水，一律 standard treatment。 难怪这个主人在以前被他坑，这是个老糊涂，当他发现他的管家这样对他的时候，他还夸他。所以圣经的学者在这个比喻上花了相当多的墨水，甚至于有一些争论，就是耶稣讲的比喻的内容到底停在哪里。有的说耶稣讲的比喻停在第7节的结束，第8节主人这个字是耶稣说的，主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是因为在希腊文里面，主人这个字 master 这个字跟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称为耶稣的主这个专有名词，这个主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是同样的希腊文字，所以可以正名正言顺的翻译成主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有的圣经学者说比喻讲到第7节，第8节是耶稣开始夸奖，哎呀怎么可能，所以有些就说不不不不不，这个比喻是讲到第8节的上半节，是故事里面的主人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但是问题是，不论是耶稣直接的夸奖这个管家，或者间接的透过这个比喻夸奖他，都是夸奖。所以学者就费尽了心思要找到自圆其说的说法，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大家介绍2个最常看到的解释，其中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主人跟这个管家原来都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圣经旧约的规矩，我为大家念出埃及记的22章25节是这样子念的，耶和华的律法，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还不只是一次，利未记25章35节37节，生命记15章第7节，生命记23章，不止一次，这里至少我找到4次吩咐神的百姓，在你们当中如果有人需要别人借钱给他，你不准取任何的利息。所以有学者就说，你看这个主人跟这个管家原来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把钱借给别人之后，他们从中取利是耶和华不喜悦的。 所以管家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他把高利贷的部分取消了或者减少了，那么使得欠债的对他心存感谢，而主人也因为他这个行动免除了违反律法的罪疚感，甚至于可以在社会上得到好名声。他所做的事情从商业行为的角度或许让人费思，但是从神旧约律法的角度是合法的，是对的，甚至于他的主人也无从责备这个管家，所以被夸奖。这个解释好像很合理。第二个解释就更高明了，说到当时的文化，管家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是有具有非常大的权柄。学者就举创世纪的时候，约瑟在埃及人波提乏的家中，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整个家里面所有的资财的经营都在这个管家的手中，甚至于给他相当大的空间来管理，来决定主人的资财，事实上是一个很高的职位，是一个不容易被取代被替换的职位。所以当他的主人发现他浪费财物的时候，并没有说你明天就不必来了，跟他说什么，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所有的账都在这个管家的脑子里，不能够随便叫他走的。不像今天在美国大公司做事，念完了学士要念硕士，念完了硕士还要念博士，念完了博士还要修某种专业的训练，拿了一大堆 certificate， 但是有一天礼拜五的时候，你这个人事部的人就带着两个警卫来说 Dr. so and so you don't have to come back next Monday anymore。管家不容易换的，知道他做错事了，没有说下礼拜一你不必来了，把这些事情交代明白，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脑海里，需要相当的时间。不但如此，有学者说在东方的文化里，管家在经营主人的资财的时候，有相当合理的回扣是给管家的，佣金 commission。有学者从文献里面，考古的文献里面找到古代中东文化的习俗，支持这个立论，甚至于有人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在印度的文化里面找到一些文献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立论。所以学者就说，这个管家他所免除那些欠债者的是他那一份原来属于他的佣金和回扣，他并没有亏待他的主人，他只是把原来应该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当作人情送给人，所以被夸奖。这两个解释都可以合理的满足我们里面的悬疑感，但是没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圣经里清清楚楚记载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耶稣讲话的时候一讲到这个管家就说这管家那管家，有一个管家，只是讲有一个管家而已。但是到第八节突然之间给这个管家加了一个形容词，什么形容词？不义的， dishonest。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解经的话，很明显的这个人做的事情不是一个诚实的事情，他不是因为哎呀旧约的律法责备我跟我的主人，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他也不是说这本来是属于我的，我随便怎么样用都可以，这是一个 dishonest servant， 这是一个不诚实的管家。支持那样说法的人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如此，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刻意的用某种内容来让我们认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怎么浪费不交代，为什么不重要。耶稣要讲的内容的重心是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七节，是当这个主人来质问这个管家的时候，这个管家的反应， 是耶稣要掌握，耶稣要很清楚的让我们认识这个管家是一个样什么的人。请问当主人来跟他质问的时候，这个管家有没有自责？有没有？没有。他有没有认错？没有。他有没有难过？有人摇头，他有。他为谁难过？他为自己难过。他说，哎呀，怎么办？主人要辞我。我在1983年的时候念完研究所，来到纽约市上班，加入的是那个时候全美国第二大的化工公司，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上班后不久，我们那个公司在亚洲的一个厂，在印度的一个厂，在一个反应炉里面漏了一些有毒的化学物品出来。那因为印度的社会许多的穷人是在工厂的周围篱笆的周围搭上一个帐篷就住了，因为他们要用工厂流出来的热水来洗澡或者做任何的资源来用。所以当那个气漏出来的这个化学蒸汽在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再一次的被控制住之后，已经造成千人以上的伤亡，有人死了，有人瞎了，有人造成一辈子喉咙没有办法正常的呼吸。有非常大的官司压在公司的身上，公司的业务虽然照常进行，股票一蹶不起。不但如此，还有人趁这个机会落井下石，购买我们公司低值的股票，恶意的要并吞我们的公司。公司为了防卫这件事情，只好把一些原来要用来做一些发展的资金，也拼命的要把这个股票买回来。所以很多计划都不能推动，当时公司就产生非常低迷的一个气氛，风言风语，哎呀，这个 division 要被卖了，那个 division 要怎么样了。哎呀，我那时候就一想，我就算了一算，幼稚园念了2年书，小学念了6年8年，初中高中又6年14年，大学4年18年，研究所博士4年22年，哎呀，我念了22年的书，以为好好的来这里上班，这个安全感一下就把我从脚底下抽掉了，怎么办？这个管家说，我的主人要辞我，锄地呢，无力，他没本事。就像我们这些念了22年书的，当时就想说，哎呀，我做什么？我发现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设计反应炉，我什么都不会。我最近听到一个年长的一个弟兄，将近60岁的人，苦口婆心的劝一个20多岁大学毕业的人，那个人早逝，拿了一个商学学位，这可不得了了。找事的眼光高得不得了，非要大公司他才要去，找了2、3个月都找不到了。这位老弟兄苦口婆心的跟这位年轻的人说，说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讲究要有学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什么本事。甚至于他跟这年轻人说，他意思就是说，你找一个小公司做一做，累积一点这个资历再说，不要这么眼高手低的。然后他甚至于跟着年轻人说，他说事实上今天在这个社会，如果学识跟本事你只能两者选一的话，选哪一个？本事。感谢赞美主，你们都是蒙恩召的人。但是这个人没本事，锄地没有力，没本事。他不但没本事，其实你看这个人哈，他是一个严重缺钙的人。钙，人的身体里面哪一部分需要钙？骨头。他这个严重缺钙的人，锄地怎么会不能做呢？我的小孩6岁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他们拿一个小铲子到院子里锄地，把我的草坪挖得一个洞一个洞的。锄地谁不会做呢？他缺钙，他不肯干。但是你看这个人没本事没骨气，哎，他挺有身段的。他说讨饭怎么样？害羞，哎呀，面子拉不下来。这个人可真有厉害，没本事没骨气，但是怎么样，挺有身段的。他不但有身段，他还有一样东西。第5节开始这里说，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我读了很多的参考书解经书，只有 Dr. Daryl Buck 很细腻的掌握了这几节里面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这个管家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找来，问他说，你欠他多少钱？我请问你，这个管家难道不知道吗？他手上没有账吗？当然有。他为什么要一个一个的问？他为什么不说，坐下来按照我们的账本，你欠这么多？他为什么要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钱？ Dr. Daryl Bob 这样说，他说这个管家问欠债的纯粹是一个 psychological effect， 心理的作用。我是在我成长的社会里面最后一届小学毕业要考初中的，我下一届的就是义务教育，可以直接上国中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于我的老师，有些好老师，还有一些我等一下要描述的老师，印象深刻的并不多。这个数学老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从小学5年级开始上课的时候，每一个礼拜2个晚上到那个私立小学要补习，所以补习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考模拟考，考完模拟考后考卷收回去之后，把上个礼拜的模拟考的成绩拿出来，然后这个老师就一个一个的交上去打，100分的不用打，99分的打一下，98分的打2下，70分的打30下。各位我告诉你哈，他没有欠任何人任何一下，而且他把最低分的交上去先打，他说因为这时候我力气最大，所以你们考得高的不但受的是这个小，而且我那时候也没什么力气了。他是一个受日本教育的老师，教得非常的好。那2年我们这些学生就是在这样补习的气氛，你也不要诧异，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亲眼看到我们有同学的老师和同学的家长把他的小孩带到教会来说，这个孩子跑一死不要紧啊，亲耳听到跟老师讲这句话。几个礼拜之后，不论打多少下都不会哭了，咬着牙就度过去了。然后后来发现有一样事情，尤其是他实在太生气了，上个礼拜同样的题目出来的，这个礼拜出了之后你还错，他受不了，他就叫这几个学生转过来面对全班，说你们一个一个大声的说，我笨得跟猪一样。11岁的孩子，12岁的孩子不肯讲这话，他就拿着藤条抽你的腿。每一个讲这样话的人，我坐在后面看，每一个讲这样话终于说出来的人，都是眼泪鼻涕夺门而出。 psychological effect， 因为当一个人自白的时候，当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加深他心里面的苦楚，印象更深刻。这是这个管家厉害的地方，他要欠债的人亲口说，原来我欠你的主人100篓油。为什么？他要加深他们的印象。 Dr. Bob 这样说，他说在那一个社会里面， A favor demands the return of another favor， 一个便宜肯定是要相对的便宜来回报，一个好处得着的人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有一天要还给他那好处的人。这个管家确保了他被辞掉之后不至于流落街头。你从这些描述里面没有办法让人对他觉得是可称许的，但在这个好像不值得被称许的人身上，有一件事情 值得夸奖。你不能是用说主就夸奖他，或者说主人就夸奖他，不论你用哪一个角度看，就夸奖他的聪明 shrewdness， 他的机灵，他的敏锐，他的敏捷。这个人知道在他前面，在他人生的前面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危机，他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将来的危机使得他对于现今的一切金钱、时间、他生命中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反应，整个翻转过来的反应。 NIV 新国际英文版把他说主人要辞我下一句话这样翻译， What shall I do now， 我现在要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他的人生前面的那个危机，无法避免的危机，动摇了他习以为常的安全感、舒适感。他不能够在 business as usual， 不能够在例行公事的过下去，他必须即刻的采取某一个行动，甚至于看起来反常的行动，一反常态的行动。换句话说，他知道他现今的时间是借来的。 He lives in borrowed time， 他现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借来的。他知道他现今的资源，他生活的资源，他所靠的是借来的。He lives by borrowed resources， 借来的。他必须趁现在还有机会使用这些借来的时间、借来的资源、借来的金钱，或许可以换取危机之后的平安。这个管家把握了现今还有的机会，为将来做了非常具体的准备。这就是他唯一被夸的地方。这个比喻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用借来的东西为将来做了具体的预备。这是他的机灵，这是这个比喻刺痛门徒的地方。这个今世之子看起来一无是处的人，在世事之上有这样的见识、敏锐跟机灵，光明之子呢？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今世之子对于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人教，没有人提醒，没有人耳提面命，他自己就学会了。光明之子对于永恒的事情领受的启示，结果呢？结果呢？这是这个比喻冲击听者的地方。这是这个比喻当我真正的坐下来去想他要对我说什么的时候，我里面产生了那种刺痛感、的那种刺痛感。门徒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他做的事情，听到他的教导，见到他的行动，这一切对门徒现今的生活有什么冲击？一个人对于基督耶稣的认识、信仰，使我们现今的生活更轻松、更安逸、更松弛、更散漫。因为这个信仰，我就更我行我素，还是说有一个紧迫感， 还是说有一个危机感。在基督教的各种表象当中，有一种思想叫做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健康与财富神学，或者是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他们推崇你有任何的困难到神的面前来，神要祝福你，你有病他要医治你，你只要有信心他就医治你。那些没有医治的那种见证的教会，神不喜欢他们，我们这里神喜欢。他们这样的教导跟思想是基要福音派的信徒不以为然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认为，成功神学的缺失，他们的差误，并不是在探讨神是不是有意思要祝福我们，并不是在探讨神是不是有能力医治我们的疾病。当然有，整本圣经的启示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而我个人认为，成功神学的差误并不在期盼神医治我们祝福我们，成功神学的差误在于，当我们有健康的时候，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 What do I do with it?What I do when I'm healthy， 当我健康的时候，我把我的健康怎么用？当我有资源的时候， What do I do with it？ 这是成功神学的差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一个适当的跟我们的信仰符合的健康的危机意识应该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天这个危机要发生，我们必须对现今的生活做一个清楚的交代。这个将来的危机意识应当产生对现今该有的反应和态度以及行动。我现在的时间是借来的，我现在的资源是借来的，我现今的能力是借来的。既然是借来的，我们是否妥善的用这一段借来的时间、借来的资源，为将来真正可以拥有的做一个具体的预备？所以接下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应用，你就可以看到他借这个比喻要讲的话。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字， NIV 也把它翻译成 worldly treasure， 这个世上的钱财，这个世上的钱， the world use the worldly wealth， 今世的钱财，今世所有我的资源。我觉得在这里耶稣讲到说，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是一个双关语，有很微妙的作用。首先他这里最小的事情让人家感觉就是在讲钱的事情。我问大家，你们觉得钱是不是你人生中最小的事？有这样子清楚认知的举一下手。有一个举，我都没有举，因为我绝对不承认钱财是最大的事情，但我也绝对不会说钱财是最小的事情。因为等我讲完之后，有人说，张牧师啊，给我一些最小的东西吧，那我可是有问题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你们都感觉到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可以变成最小？因为那个事情，那个东西，不论对你来讲感觉多大，如果你知道是借来的，有一天你不管现在有多少，什么都不会有了，那他就怎么样？
就变成最小的事情了。但是反过来说，还有很多你觉得最小的事情，现在你觉得看不上眼的事情，也因为是借来的，而你在借来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上忠心，你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属于你们的。我一个多月前去培训的时候，看到一个情形，30个年轻人要受3年的训练，他们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在培训的地方不准出来，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到附近的一些地方做服侍的工作，1年50个礼拜，30个学生一上就要上3年，相当大的尾声，对不对？但是我在教他们课的时候，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情形，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大概体重大概才80几磅的一个老姊妹，大概50多岁60岁左右，大家都叫她马大阿姨。这个马大阿姨整个人大概就80磅而已，个子非常的小，她讲了一句话我都听不懂，因为当地的那些本地话是我完全听不懂的。我后来才听说，他们告诉我们，本地人告诉我们，在越战的时候，中国就是用这些人，这个地方的人来做打电报讲话的这些通讯员，因为连中国人都听不懂他们讲话，所以更不要讲越战的人的。真的是这样子，他每天哇啦哇啦哇啦，我什么都听不懂。这个马大阿姨做什么？当1年多前，这个教会看到训练神学生的需要的时候，看到有30个人愿意委身，马上还有一个问题，谁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一个快要60岁的老姊妹，自己家里有孙子，她委身也搬到这个培训的地方来，30个学生再加老师还有1、2个办事人员，一天3顿饭，一个礼拜6天，1年50个礼拜，3年就是他一个人做的，就是他一个人做的。每天早上6:40就听到他叫，我听不懂的叫，但是我已经习惯那个声音，就是要下去吃饭了。有一天早上他叫我一看，我说奇怪，怎么6:10就来叫了？后来学生来敲门，老师老师下去吃饭，我说怎么这么早？阿姨要去看医生，她在前一个礼拜切菜的时候把自己的手割了，切了一个伤口之后，本来以为服用一些消炎片抹一些这个膏药就可以合口的，结果一直不合口，继续的发脓，继续的发烂。礼拜三早上终于决定要到医院去把一些伤的地方切割掉之后再缝起来，去之前照样把这30几个人的饭都做好。每天的中午跟晚上老师学生们吃的菜是一样的，这是我去培训第一次经历到老师跟学生吃的饭是一样的，每一顿饭端上来的至少是5个菜。一个这么瘦小的姐妹，礼拜五是他们所有的学生要进食，一个礼拜要礼拜五要进食。礼拜四的晚上我在教课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很不安，就想下课了。他们礼拜一到礼拜三没有这个现象，我觉得奇怪，我就说你们等下有事吗？有啦，明天我们进食。原来阿姨顾念这些30个年轻人第二天要进食一整天，所以礼拜四晚上怎么样做宵夜。你觉得小事上忠心可贵吗？你觉得人服侍主什么是可贵的？某一种事工，某一种恩赐才是可贵的，还是说因为所有我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所以只要我在最小的一件事情上真的存忠实的心，跟那些让人家觉得很光鲜很在台面上的一点都不差，从不义的人身上学义，有一天我们都要交代，
这个交代包括我们是否妥善的应用了现今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对门徒讲？为什么？我试着用两个图片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请大家，你稍微幻想一下，想 imagine， 有一天有一个信徒站在基督的面前，耶稣说，你蒙天恩光照的时候，晓得你的生命是一位创造主在无中创造之下所产生的，不但如此，你现在也因为认识福音的缘故，晓得这个生命是被买赎回来的，对不对？这信徒说对。耶稣说，那我请问你，当你知道这样事情之后，成为光明之子，你把你的生命你的时间做了什么？这个信徒说，主啊，你知不知道那个世界非常的邪恶，很多人做生意都很不老实，报假账，我想尽了办法，终于忍下，终于有决心没有做假账。耶稣说，非常好，你用你的时间没有做一件事情，但是你用了你的时间做了什么？但又说，主啊，你不晓得现在这个世界离婚率到50%吗？我前次还听说有人在某一个社会里面，有人在一年之内结婚的有10几个%的人离婚。我虽然看到我的太太很不喜欢，但是我终于因为顺服你的缘故没有把她离掉。耶稣说，好，你用了我的时间又没有做一件事情。问来问题，耶稣说，你用了你所知道门徒恩光照之后的时间，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避免了这个，逃避了这个，但是你做了什么？
另外一个信徒，主问他，你借来的时间做了什么？这个信徒说，主啊，我不是一个有恩赐的人，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我也没有口才，可是当教会里面儿童事工需要人的时候，我就到儿童室去抱抱那些婴孩，我什么不能做，我只能做这个。虽然我不能一年12天都在里面抱，但是我至少告诉我自己，一年有3个月在那里抱抱这些孩子。主啊，我也不是什么有能力的人，但是听说厨房里需要有人做事，所以我一年也就有3个月的时间到厨房里做事。耶稣说，够了，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我把最大的事情，真正你可以用的，都给你。我请问你，你希望是哪一个形象？可不可以有人回答我？哪一个？大声一点。第二个。我告诉你，耶稣也是这样希望。我们一起祷告。